感谢主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什么叫又叫与基督复活，那就是说不但主耶稣完成了初始入生法啊，使我们得生命，而就叫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而我们在这里，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事实上是失去生命而得着生命。因此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在地位上得救重生的时候，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得到生命了。那么而我们一件一件的十字架，我们主啊，我们认定了你，我们跟从你，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。当我们认定主，高举主，一切交在主的恩手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又经历了与主一同死一同活，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，基督的复活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使我们呢就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什么意思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？那也就是当我们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。本来如果说孩子讲我，丈夫讲我，或者同工当中有问题，本来我这个败坏的人我会反驳，我会怎么，但是主，我谢谢你，我交给你。当我交给你的时候，我这个反驳的性情在这一件事上我就脱掉一点，我不反驳，我就是感谢，我就是仰望主，我就是求告主，那我就在这事上脱去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要来看一看第二点，已死的人脱离了律法，使我们服侍主不按遗文的旧样，而按心灵的新样。我们祷告。哦主啊，你奇妙的救法，哦主啊，是的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基督总为神的智慧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神用人所看为愚拙的方法死了，孤单血淋淋死了，用人以为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。哦，我们实在赞美你的奇妙，赞美你的智慧，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。那我既然活着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那我具体要怎么生活呢？因为当我们在这里说哦，我们一切交给主，交给主，事实上我们下面还要生活呀，我们怎么做呢？哦主，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你在我们的身上要我们怎么做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刚说了，基督总为神的智慧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因此使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，我们就死了。是用基督死，我们与他同死，我们与他同死，我在罪上死，那么我出死入生，我就在义上活。我们死了，我们就离开亚当，我们就进入基督。我们死了，那我们就脱离了律法，我们就进入恩典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把罗马书第七章念一下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罗马书第七章是一章非常简单的一章圣经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我过去读来读去的读不清楚，因此就读得很复杂了。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已死的人，我们与基督同时已死的人脱离了
律法，
这个是罗马书第七章。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是已死人脱离什么？
罪，
脱离罪。对，因为死了，罪就不能辖管我，所以我就不在罪的底下，我是不在罪的底下，我不再是旧人，我乃是与基督联合，我就变成新人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现在讲律法，怎么叫做律法呢？律法本身就是广义的来说，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认为要做好的要求嘛，应该要达到什么好的要求。那么对基督徒说起来，我们的律法说起来，狭义的说就是旧约的十条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 但是广义而来说，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叫律法。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时，那我们就脱离了在律法之下，而进入在恩典之下。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？来，我们现在有两个字要分开，律法就是神对我公义的要求。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？那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神的要求。那么靠自己的努力是靠我呢，还是靠基督的生命？
靠我。
对，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一件事上我们常常的失败，这个律法的问题以至于常常失败。照道理说，我们刚刚讲，哦，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是基督活。哦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天父，祷告了感谢了告诉天父，倒也蛮好像也蛮简单嘛。那现在那我就很好了，我就很健康的基督徒生活生长，那不是这么一件事。大家就出一件律法的事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因为律法的事使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来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可能是说在很大的事上，我曾经前面也讲过，在很大的事上，在很大的试炼里面，我们很容易祷告。因此在很小的事上，特别是所谓我们因为说十字架是不合情理的，所谓你不合情理的事上，律法一出来我们就要开始加理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念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，我们请念来。
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
好，罗马书七章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他特别讲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，是的，在人活着的时候嘛。为什么律法对谁有要求？那当然是对活人嘛。那么管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必须要履行律法的要求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律法管人？就是我必须要履行。那么你什么时候要履行？当然你是活的时候。所以特别是讲到这一个。好，
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
好，他这里讲到是说第四节讲到说，基督，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你怎么理解这一句话呢？
因为我们与他同死，就脱离了那个捆我们的律法。
好，因为就是说我们本来我是活在律法之下，那么结果我因为信耶稣，我求告主名，我求告主名与主同时，我与主同时，已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刚刚说在律法之下，那就是说你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要达到律法的要求，这叫在律法之下。那么我如果在捆我的律法上死了，那这表明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我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达到神的要求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讲十字架的路，我们讲要讲这个脱离律法，请注意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律法的义一定要达到，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也讲到因信称义不是要废除律法，乃是坚固律法。那就什么意思呢？律法一定要达到。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律法和在律法之下。 律法一定要达到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律法之下呢？那也就是说，你是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律法的要求？靠自己的努力的，你永远达不到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他道成肉身到地上，很重要的一点，他是守全律法的一生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犯罪，因此他代表整个的人类上了十字架的时候，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总结了人一切的肉体邪情私欲和我们一切的罪孽都上了十字架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，神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
罪，
神使那义的为我们成为不义的，为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。他是代替，他不是他自己是没有罪，他自己是义者，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，以他义的来代替我们不义的，以他没有罪的来代替我们有罪的，使他变成罪的。他不是罪的，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付清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。有的人死的时候是畏罪自杀的，对不对啊？他犯了很多罪，结果他就是死了就完了。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是代替我们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所以我求告主名，与主同时，我们不是畏罪同死了，我们乃是基督为我付清的。这一句话懂吧？
是。
好，那么我们已死了就脱离了律法，那一方面就是说律法不能再管我了，律法不能再管我们，律法的要求不能再管我，不能够说你应该好像律法的要求说基督徒应该是这样，那么我们活在律法的话，那我就要靠努力去做。那么我们已死的人脱离律法呢，就是说你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了，你没有理由要履行律法的义务。我记得第一次讲的时候，一个弟兄就问我了，我们脱离了律法，我们不要履行律法的义务，好像很难理解嘛。但是你请听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不需要履行律法的义务，但是我们前面也讲过，我们在什么
恩
典之下。恩典之下，好，现什么叫做恩典之下？那就是神自己的大能大力来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完全这一个律法。这一个我们等一等下面讲。好，我现在要讲，好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死了，我们就跟他死了，因此我们就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。所以我怎么会死？是借着耶稣的死，借着耶稣完全的守全律法，他父亲律法对我们的要求，他死了。因此当我死的当我主啊求告主名，我就与主同死，因此好在律法上就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
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
什么叫做律法的总结呢？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方面他付清了我们在律法上的债务，他死了，他守全律法，他付清债务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那么叫一切信他的人就脱离了律法对我的要求。那是不是我们无法无天呢？不是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死了，下面是什么？而且什么？
埋葬复活了。
哎，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常常有很多人问问题都是问在这里，我自己从前也这样，哦，那我死了就死了，那我好像就那好，律法管不到我。你不要忘记下面一句话，律法总结是基督，在这一边是死了，但是在那一边主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， 神就差遣什么？
圣灵。
对，神就差遣圣灵来到地上来推行救法。神差遣圣灵到我们的里面，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，成为一条生命圣灵的律。因此圣灵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心中代替了旧约的律法，这个叫律法的总结，就是基督。而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看见，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此也就是刚刚讲，我们既然在守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守的律法上死了，叫我们服侍主不按照什么
遗文的旧样，
而按照心灵的形样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遗文的旧样就是要守啊，你不可以妒忌，你就应该尽量做到不要妒忌，对不对？这个那心灵的形样是什么？就是圣灵的律。所以这个关于圣灵律我们下一课特别要讲。那我们不是按遗文的旧样，你一定要做，你要做到，要做到。我们要说是的，我们一定要做到，我做不到。哎，奇妙的是圣灵律就是我做不到，我不是靠自己做，我们就是随从圣灵，随从圣灵慢慢的来达到律法的义。所以关于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清楚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那么不是好，我死了就死了，还不要忘记活了，那我们就要随从另外一条律，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今天我们对律法一定要做到什么？我们已经死了，他管不到我们的，一定要怎么做？他管不到我们。那而我们心灵的心样，我们就以后下面要讲，我们就用随从圣灵，顺圣灵，顺圣灵的带领，一步一步的来达到律法的标准。律法的意思一定要达到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不是说叫你无法无天，不是是说哦，那我可以不要活在律法之下，那无法无天，不是的，乃是是说不靠律法不能对我有要求，我不应该要这样做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去批评他啊，他怎么怎么，我不需要。但是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是死的，不要忘记另外一条生命圣灵的律。因此讲到这个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弟兄姊妹的子女什么得救重生很重要。你如果没有得救重生，你就谈不上生命圣灵的律啊。我们就是说哦，不要去管他了，让神去管好了，他还没有得救，神怎么管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。怎么死？那就是接着走十字架的路，与主同死，我们就死了，对吧？所以刚刚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就是律法的总结，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总结了律法，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律法，但是又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，那就是生命圣灵的律。所以我们新的路不是靠我怎么做，而是靠信，是信他的，也就是以后我们会讲，就是信而顺服，就是顺了顺了顺了，靠了靠了靠了，求告主名啊，我们是这样来得着义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念下去，第五节我们念一下。
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
我们讲过什么时候叫属肉体呢？当我活在自己里面，在圣经其实有一些地方是用己来表示的，所以主耶稣说舍己，我是中性的，但是如果靠我，那也可以就说我也可以说己了，对吧？如果什么时候我活在我里面的时候，那就叫做属肉体，对吧？我不是，我明明是与基督联合，但是我虽然是与基督联合，但是我不是事事处处尊主为大，求告主名，我不是走这个路， 我不是这样，而是我是靠我自己，我行我素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叫属肉体。就像我结婚，我结婚了以后，我不是事事处处跟我的先生先妻都有商量，有怎么样，我还是照我自己，我行我素啊。这个就是人家常常讲的女强人，还要男的来听你呢，还不要说你听他，还要男的来听你。那我们是女强人，当我行我素的时候，这个就叫做对在信仰说，我就是活在肉体里面。我们讲过，当我们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，马上怎么样，就被
罪控制，
被罪控制了。我们因被罪控制了，结果就是什么？
不得不犯出罪行。
哎，就是什么？
死亡，
对不对？好，什么时候我们很容易活在我里面呢？那就是律法的要求拿出来。律法的要求一拿出来呀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本来我一个人是靠自己的活，那么他就说，哦，你应该这样呀，你不应该那样。当我在讲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的时候，我已经，我活在我里面，应该这就是律法。我应该这样的时候，我讲我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被罪什么
控制，
控制，我被罪控制的结果就是死亡。死亡就是暂时的与神隔绝，事实上是这样嘛？你觉得他讲的没有道理，他不应该那样做。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祷告会通吗？你一定呼呼呼的祷告也通，祷告不通了，也暂时与神隔绝了。所以律法没有错，但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因为律法一拿出来，我就被罪控制。我罪一被一控制的时候，我们昨天一讲过了，罪一控制了，生子的私欲就出来了，生子私欲一出来，好了，就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因此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肢体就给罪做起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上一次讲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下。因为罪不能做你的王，我们得救重生，我们已经是归给基督了，我们合法的，我们的主人是基督。但是什么时候我活在我里面，活在己里面的时候，你又被罪控制。罪一控制，这个罪控制你不是合法的。大家不要搞错了，以为说我今天求告主名，我已经归给基督，什么活在自己里面，我又归给罪，好像罪跟基督是平行的。这个不是的，我归给基督的时候，罪基督是我合理的主人。而当那个时候我归给基督以后，我又活在自己里面，罪是不合法控制你的。你这个分得清楚吧？
是，
不要以为说这是平行的啊，反因为罪不能做你的主的，他不是你的主，也不能做你的主。但是你一活在律法之下，哦，你应该我马上活在我里面，我里面马上给罪控制，所以身子的私欲就出来，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事实上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你活在自己里面，罪会借着律法来挑动你活在我里面。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一活在我里面，什么时候就被罪控制。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特别讲，到律法一出来，你一把律法标准摆在出来，你我就出来了，我一出来罪就控制了。我们现在请读第七章十八节。
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
好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大家切切，我还是说请注意图三，好吧，我们请注意图三。 保罗在这个第十八节开始他要讲到，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立志为善，我现在问我，如果说我一定要达到，我要达到律法的要求，主啊，我渴慕达到律法的要求，这对不对？
对。
如果我那么立志为善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来达到神的要求，你懂吧？就像今天弟兄说，我要画死而复活的拉撒路的图，他要画这个图，我一定要画好，这个对吧？
对，
对对。那么今天问题是，他的问题是，当我要想画图的时候，那我就想要画大呢还是画小呢，我要怎么要怎么，因此他就开始，我一定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做好。那问题错是错在不是要达到这个要求，我们有达到要求的愿望对吧？
对，
但是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达到，这不对。就像我说，如果我从苏州要到上海，我一定要到上海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我如果说我一定要两个小时到上海，我要怎么走，走那走得怎么快啊，我要拼命的走，饭也不要吃，走啊怎么样走，那这个是错的。你怎么达到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，这是错的。所以今天当什么时候你要靠自己努力来达到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他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我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为善的时候就是当我要想做好的时候，特别这个是为善，就是当我要想做好的时候，我要做，我要达到这个好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个恶是什么？
就是我们活在自己里面，罪就控制我们。
对，当我要想做好的时候，我就被罪控制。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有一点点的概念，你怎么不要好，我没有说不要好，而是说不能靠自己做。当我要想做好，我马上就被罪控制，罪一控制我呢，好，你看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我们里面就是我是新生命嘛，我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。比方说我看见那个未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同居，好，那我现在问你，那这个对不对？肯定不对，这个律法肯定不对。你不能够说活在恩典里面就说这个是对，这个也不是说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要为善，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一定要叫他们不能这样做。那么，因为为什么你觉得不对呢？因为我里面是得救重生的人嘛，我里面不对。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欢喜神的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里面是新生命，新生命的要求我是欢喜神的律，欢喜神的律有没有错？
没有，
没有错。现在错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要做好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叫他不要同居，我要怎么样？这个，所以当你我要的时候，你马上被罪控制，你罪控制了。二十三节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这个另有一个什么律？其实就是当我要做好，我被罪控制，被罪控制了，马上下面是什么？身子的私欲，那么就把我裸去，使我不能顺服圣灵，圣灵感动我说，哎，这个同居是不对的，感动我是不对，那么他就把我裸去，顺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那就是我的肢体就被罪作器皿了，无可能。好，我这怎么可以啊？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同居？绝对不可以。好，那么我要什么讲？我要跟教会同工大家讨论，这可以不可以？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这一个按照我里面我是欢喜神的律，这是对的。但是问题，你要想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就叫做我立志为善，我要靠自己去做的时候，你被罪控制了。你被罪控制了以后，你马上有身子的私欲，就是肢体中另有一个律，身子的私欲把你裸去，就叫你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使你肢体犯罪，对不对？因此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苦在里面又感动我说， 基督徒不可同居，但是呢又我又想要去达到不可同居，我去做，因此这样。但是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处理这种事啊，如果用我的方法，我看啊100个100个我都没有看见好结果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这里我很生气，我就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其实是说我跟这个一对基督徒男女讲话的时候，我一定是用律法跟他讲，而且我就算我的态度很好，但是我的理念也是不好的，因为我是从我出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你说哦，应该怎么做了？诶，那这个是我们下面生命圣灵的律来讲的。所以好，现在我们又回到第7章11节，我们来念。
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
好，这个罪趁着什么机会？
就是我想要靠自己立志为善，我想要靠自己为善。
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，罪就趁着一个什么机会呢？正好有一个机会，我里面呢是欢喜神的律，那么我看见有一些事情达不到律法标准，可能别人是这样，可能我自己这样，我呢是觉得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，但是呢我又达不到，你懂吗？而的这个人在同居，所以呢罪就趁着我里面是欢喜神的律，所以借着诫命，因为神的律嘛跟诫命不会冲突的，对吧？
嗯，
借我里面欢喜神的律。好，对，罪马上就说基督徒当然不可以同居了，基督徒不可以同居，这是肯定对的，千真万确的事情。但现在的问题是他要叫你去守律法了，要叫你活在自己的下面，我一定要达到让他一定不能够在一起，懂不懂我的话？
嗯，
所以我们现在请注意，在罗马书第7章实际上3段的话是一样的。你看啊，第5节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而欲就在我们自己中发动，结成死亡的果子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么这个我们看刚刚是第11节，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杀了我，因为借着诫命来引诱你要守律法呀，你一要守律法你就活过来了呀，你一活过来了他就事实上他就控制你，他你就跟神暂时的隔绝呀。那么这个刚刚讲了21节，从21节我觉得有一个律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按照我里面意思我欢喜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律交战把我挪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3件事情3段的圣经都是告诉我们，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，也就是什么时候律法，我们把律法一摆出来我就要活了。你事实上你看好了，你跟别人讲话你应该这样，你怎么不懂这样，这句话事实上就是在律法之下的。一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下面接出来的就是死亡的果子。因为为什么当我一这样的时候，马上生殖的食欲，我被控制生殖的食欲就出来，我不同意他这样做，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样。好了，你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生气，这个就叫在律法之下。所以说我属肉体的时候，当你属肉体的时候，律法而生的而欲，但我们是说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，或者是我里面有个律，但我要为善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所以这个罗马书第7章的3个地方的圣经都是意思是说，什么时候你把律法的标准一拿出来，你马上你就被罪控制，结果就是死亡。好，第7节，
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第7章的时候，切切的你要注意附图 那个涂山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涂山。涂山是讲到什么？就是说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。当你要想讨神的喜悦，正确和错误的途径，事实上放在罗马书第七章，那也就是说，你虽然要守律法，你以为讨神喜悦，你就说按照律法标准去做嘛。你什么时候要按照律法标准，你就不行了，你就是不行。所以这个关键大家先抓住。所以好，我们现在很快的把这个来念一下。第三，刚刚我们一二念过了，现在念三。在律法上死了，来，
在律法上死了是什么意思？
在律法上死了，所以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就讲到律法上的死，那就是说我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，也就是说对自己必须绝望了。所以神往往会让我们在我们身上绝望了，你会一次，哎呀，我又失败了，一次我又失败了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失败？我失败，我失败的本身就是你一直想靠自己做好，就相当于你本来应该是死的，你是躺在那里是死的啊，你在坟墓里应该死的，但是你一直头想抬起来没有力气，头抬起来没力气，那你就根本就没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做在律法上死了？要慢慢的，神会一步步带领我们，我们对自己是绝望的，我不要再靠自己了，让神自己去做，我不要做。所以这个在律法上死是一句话，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因为我们的人是一直要活在律法之下。好，
服侍主既不再按以文的旧样，那要按什么样式服侍呢？
那我们就讲过，服侍主不是在活在律法之下，就是你应该达到什么。我们前几天也念过哥罗西书说，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规条，这都是律法。我们今天不是按不可尝、不可拿、不可摸的规条，那我们是按心灵的新样。那我们下一课是讲到是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们不再按律法行事，不再靠自己的努力达到，但是律法的意一定要达到。弟兄姊妹，我再三强调律法的意是一定要达到的。
请解释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
对，这个我们第五题、第六题、第八题我们刚刚都讲过，那就是说什么时候你活在我里面，什么时候你看见律法你就活在我里面，一活在我里面马上被罪控制，结果呢就是生殖的私欲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第六，也就是说当什么时候你里面是欢喜神的律，也就是律法，你是欢喜神的律没有错的，但是罪就趁着机会叫你去守律法，那就是我要出来，那么因此的就杀了我，因此我与神暂时的隔绝，因为我一被罪控制，我一被罪控制了，那我又是与神暂时的隔绝了。那么第八题，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为当你什么时候你活在我里面，什么叫我肉体，就是靠我来活，什么时候你要靠我活，你一定的，你很想要达到，一定达不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看第七，为什么？
请解释，我是属乎肉体，已经卖给罪了。
对，为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可能达到？因为我，你要活在我里面，你就是属乎肉体。我刚刚说这个我在圣经里有的地方说己，舍己，攻克己身。当你要活在己里面，活在我里面，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，这个肉体本来是卖给罪的，所以你既然是要活在我里面，好了，罪一定控制你。所以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五六八，其实就是第七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你活在我里面，什么时候就被罪控制，因为你什么时候活在自己里面，你又被罪控制。弟兄姊妹，再说一次，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罪并不能做你的主，罪不是你的主，也不能做你的主，但是当你什么时候要活在自己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的被罪控制，罪没有合法的权利控制你，但是你还是被他控制。这个我们要分开，我们当然的主人是谁？
主耶稣基督。
对，我们是属于主。因此罗马书第七章有一段话也是给我们很好的劝勉，就是是什么，丈夫若活着的时候妻子归给别人就是淫妇。因此当我们要活在自己里面，事实上我们是与神为仇，所以我们才懂得为什么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。因为我是归给耶稣，我怎么现在又给罪去控制呢？所以我与神为仇。所以为什么雅各书第四章说淫乱的人呐、啊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因为我是耶稣的人，我怎么现在又去与世俗为友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清楚，说过去罪是我的主，现在我已经是耶稣是我的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再给罪控制的时候是非法的，而且在神的面前说起来我们是淫乱的，我们是与神为仇的，是咒诅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罗马书第七章解开，求主你自己启示我们，启示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不要再活在自己里面。因为当我们什么时候一把律法的标准一拿出来，哦主啊，罪马上就控制我们。因为哦主啊，罪就是要控制我们，要生子的私欲，哦主啊，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圣灵，你启示我们这一个真理。哦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